者，我能停留之一夜，静默在挽留，我要往前走，走到那乐地，活水永长流。我是客旅，在世界抉择，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界抉择，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美丽天香，我如今前往，就是祝我路之光，那里无叹息，也没有忧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失望。我是客旅，在世界抉择，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界抉择，我能停留，我能停留这一夜。我不知道，我有一点想要把那个我跟台大学生讲的讲给你们听，不过可能就是给你们生命教育，可是我们这个圣经就会停在这里，因为那个可能那个。现在10:30，应该可以讲完哈。好，哦，好，你们上旁听好了，给你们那个，这个有啊，抱歉，上个礼拜有人来这里，来的人跟你们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月是改时间哈啊，拜托您，不是阮教会的人哈。后边搞阮老李的 email 还是电话啊，这样万一我们教会临时有状况要改时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想办法跟你联络。如果我们手边没有你的资料的话，就不好意思哈，这是很抱歉。那这是明年的 schedule， 如果你们方便的话，把它写下来。明年一月份是过年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就跳过去放年假。那明年原则上是第三个礼拜啊，如果有一个月是改时间，所以。2月 218 317 421 519 616，然后721 818 915，10月是第二个礼拜，因为10月20号是重阳节啊，和平教会会请长辈去玩，我想说不要让长辈两边为难，所以我就跳了，那是跳的往前拉，就是第二个礼拜10月13 1171215哈，所以你呐下起来，安尼你当你的 calendar 啊，有时候临时发生状况还是会掉了。原则上我会尽量保持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明年我们可能会回到我们的教会去了，所以呢，大家就注意一下我们的教会的网站，因为去了以后我们这边就不会了，我们会回去啊。但是哪一个月回去还不知道，就是看建堂的情形哈。如果现在看起来大概7月可以，可是。也许会到8月、9月，现在就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还在进行，所以让大家知道地点也会改变，明年会改变，这个是明年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博雅，我想是那个老师给我叫 Liberal Educatio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文学院里面的这个 liberal education 博雅，那我是问那个请我去的生命教育的老师说，啊，博雅是什么人？哦，跟张博雅一共不是啦，哈。你知道吗？我有感触呢，因为台大开始有用人的名字， 命名大楼，以前就是文学院什么院，没有人的名字哈。我就问他说有没有那种没有捐钱的人的名字在上面，他说还没有。所以想一想，台大还是穷的只剩下钱，就是对台大有贡献的人，有钱的人应该纪念他，没有错，他捐了钱盖了这栋大楼。听说大部分有名字在上面的是电机系，可能是电机系毕业生比较会赚钱，电脑系、资讯系，其他的就没有。好像是什么蔡万年，是不是林哲管还是什么？哦啊，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不是什么不对啦，至少他赚钱，他为了教育，他愿意捐一笔钱来让学生有比较书，这个应该是肯定的。但是从教育的立场来讲，如果只有捐钱的人才被纪念的话，在教育上是有偏差啦。鼓励捐钱是好啦，钱不要说留给自己，可以对台湾的教育，这我讲这是正面的。可是如果有一些人是很穷，可是他对台大有留下很好的贡献，他没有捐钱，可是他捐的是他的一生的话，如果也有几栋楼或是几栋什么是以他来纪念，比如说我不知道傅斯年算不算一个，如果有斯年馆，可他没有捐钱，是别的人捐钱指定说这个就是纪念傅斯年的，如果 有人有这样的念头，不要写我的名字，写他的名字，我觉得他的贡献比我还大，我觉得对整个台大的学生的教育的意义会更全面、哦、这是我的一个感触啦、哦、然后好，那我们就这个是给我的题目，我找到这张图、哦、有一个人在量那个富翁跟穷人的距离，他说哎，没那么远嘛、哦、从这里到这里只有一点点嘛、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富裕跟贫穷不差那么多吧。那这是一个讽刺啦，一个讽刺，因为富翁的屁股跟穷人的头距离是很近的、啊、可是一个是屁股一个是头啊，那个那么重的压在一个那么瘦的那个上面、哦、很明显的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可是对这个看起来是胖胖的、哦、来看呢没有差那么多、哦、可是对这个人感受可能就不一样，他的眼睛看着他，你在说什么、哦、他说 Interest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not as great as we thought、哦、贫富差距。全世界现在有一个运动，就是无可蜗牛去占据那个华尔街啊，占据公园 啊这个运动本来开始是有一些人，加拿大一些人开始只是要表示一下抗议而已，现在变成是全世界的大城都有、哦哦、我不希望这个变成革命。共产主义就是为了处理工业革命的时候的贫富差距，他们用革命的方法，结果他失败了，共产主义瓦解了嘛、哦、但是这个贫富差距并没有改善、啊、人类如果没有聪明，有钱的人没有聪明知道怎么样用钱的时候，将来这个就不会只是说示威啊，什么占据公园啊，恐怕将来会爆发的更可怕的。那想到这个问题，然后大声疾呼的有一个英国的歌唱家，一个流行歌叫 Bono， 他就是一直讲说非洲的国家够了，你拿他的利息已经超过他借你的钱超过不了多少倍了，他说免债吧，他强调说你就免了，你好呀，够你也不需要这样、啊、他们的国家站不起来，那艾滋病啊那些都是影响全世界的东西，你那基本建设没有，你说你这样搞下去这不得了、哦、这个是世界的层次，台湾的层次也是一样，那个所谓都市跟乡下什么都没有，人也没钱也没什么也没、哦、然后整个都垮掉，这样好吗？这样对台湾好吗？大家都挤在台北啊台中啊、哦、那政府有没有考虑到你用什么方法平均呢？政府的力量有想到这个吗？我希望这一次选举以后，不管谁当总统，可以有效的对台湾做一点这样的处理、哦、这个是政策性可以处理的问题。一个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如果你是属于比较有钱的，你可以过比较简单的生活，你可以去改善一些比较穷困的人嘛，这是个人可以做。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的、生命是不是贫穷的问题，那一个是政府的智慧，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两个层次。那给我的题目就是 rich and poor、哦、所以可以用很多角度来看。那 会引起台湾注意，就是这个2008年12月30号，李胜雄托蔡同荣、高志鹏跟陈志忠把一本书送给陈水扁哈，就是这一本哈，穷的只剩下钱，这是王阳明写的哈。那他本来是医院行政管理，后来他就是做牧师的哈。他写这本书，即使是要宣扬他的理念，哦，用这个名字来吸引大家注意而已啦。介绍他的书就是不要穷的只剩下钱。人生有两条路，生活的幸福不等于生命的幸福，两样幸福我们都要。刚才我稍微讲过这个故事。但他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生命除了钱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人不是要拼经济赚钱吗？为什么会穷的只剩下钱？到底人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生存、生活还有生命的议题啊，那个其实这个有一个人会讲得比我更好，我请他来讲几句话好了，就是我们的灿然兄，来拜托逛几句了，不会打断的，不会打断。你这个是把这个王阳明，因为我讲不清楚，你都讲几句，拜托。他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啊，应该是彼得那一类的哈。来，你简单讲一下就好。
其实那个感谢神哈，王牧师他陈述的是要追求生活的幸福跟生命的幸福，两样幸福我们都要，像基督徒。雅各当时开始认识主的时候也是从生活上着手，最后他到亚伯渡口的时候却是他生命的空虚的最极致的时候，他发现说他一生都在抓到生活的东西，但是他跟神的连结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不是他的神。最后在亚伯他渡口的时候，他紧紧跟神摔跤，抓住神，得到神生命的祝福以后，他展开他人生另外一个高峰，一直到最后说他称为这个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其实王阳明牧师他在阐述的也就是这样，这本书只是从前面的影子，再从人生的空虚里面还有人生的无常去看人现代人世间的生命的功课。生命的功课从信仰里面角度来讲是灵命的问题，所以基督徒怎么样过生活，怎么样追求神赐给我们的幸福，是那种慈爱温暖。那慈爱温暖唯有从神那边，从我们生命的空隙里面着手，神进驻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才能够除掉那个空隙与不安，得着神赐的永恒的喜乐平安，还有从神来的意义价值。这是王阳明牧师这本书里面阐述的精髓所在。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在祷告的操练，蛮多人看这本书就是看前面几章，觉得故事蛮好的，但是后面操练的部分确实需要用心恒心，还有很多你对自己生命的功课，真正的下苦心啊，走一段很长的路，然后针对你生命里面很多从生活上看出来不讨神喜悦罪性的部分，引发出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罪行，而罪行显现在我们跟人之间、人际之间的互动，跟在我们追求生活事件上的很多很多的，就在那上面表彰出来。其实人要回到生命的问题里面，与神连结，神回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和祝福。抓到这个核心价值以后，然后从生命的功课里面去操练，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去看怎么样。圣经的教导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去改变，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好的操练祷告，然后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学习基督，从生命里面去找到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意义价值，从生命里面找到永恒的慈爱温暖以及盼望，一生享受神同在的平安喜乐。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操练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本书里面去得着。谢谢。
好，多谢。那个，其实哈，讲简单一点，就是你是贪还是甘呐？好，你看到钱甲人的时，你是贪还是甘呐？你若贪，你就是看到钱，无看到人嘛；你若甘，你就看到人，都不在乎钱了。不管你跟亲人的关系，你跟外面的人的关系，跟教会的人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啊，甘是因为你有上帝听，在你的内底，你那个甘心吼，就有一个底子，知道吗？就你可以做一般人，你那甘提下这出来，拢无啊无啥啦，这上帝稳定吼。他刚才讲就是说这个跟神的信仰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啊。这个钱在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一直觉得基督教把钱看的是最重，所有宗教当中，佛教看的最轻，他觉得那个是身外之物。基督教觉得不是，那是心内之神，不是身外之物。所以圣经说，你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你是拜马门或是拜上帝。所以钱跟神是两个重大的价值体系。那王阳明就是要阐述这个。好，我们来讲，这个就是那个电影啦，阿嬷。所以你们如果网络你去打阿嬷，就会看到这个电影。好，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啦，不过是蛮不错，因为中文就把它叫做《穷的只剩下钱》。我弟弟刚刚讲奇怪，真的，安尼吼，你讲未到来嘛吼？啊，好，不要紧，哎，还是直接沉落来就是讲。
Dearest Aman, I searched the streets of Delhi for years for any trace of goodness and almost gave up. But after meeting you, I realized something I haven't before, that the poorest have wealth no rich man can ever dream of. You have given me the most valuable gift of all, and the fortune I leave you is nothing in comparison.
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与这部电影都是要追求良善。
Do not trust my friends or my children, Mama. They do not possess what you do and will attempt to manipulate and cheat you. Only trust Ms. Agarwal.
这部电影点出人心渴慕良善，要行善，而这本书则告诉我们要如何才能成为良善的生命来行善。看完这部电影，我们觉得阿嬷的善行很感人。走出电影院之后，《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提供我们一套简单有效的操练方法，逐渐成为真正良善的生命。不仅在生活方面能够行善，在生命方面更能够与神连结，立命于神，得到深度的平安喜乐。让我们不要穷得只剩下钱。
这个电影的简单一个介绍，大概你就知道主题是什么。那我跟台大的学生说，其实巴勒斯坦有两个海，一个叫加利利海，一个叫死海。死海比较大，加利利海比较小，他们都同样从约旦河得到供应，可是不一样的是，加利利海除了进来它还有出去，所以加利利海叫活水。死海不幸，它是全地球最低的地方，所以它没有地方出去，所有的水都逃到那里。可是水会蒸发，对不对？那个很热，水会蒸发，那水里面的盐分就不会蒸发，就流下来。那边的全世界想咸的，那个盐巴很大层，所以你不会游泳掉下去不会淹死，它会把你浮起来，浮力很大，里面就没有什么鱼。有很多不怕盐的小生物是可以，可是加利利海有很好吃的鱼，它的生命很丰，因为它是活水，好，也最有礼拜有出去，啊，这个有入无出啦。那简单讲，就是这个就看到两个生命，有一个生，我们每一个生命都需要上帝给我们。比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没人也要赚钱，没人也要恭维，这些，给我们妈妈，给我们爸爸，我们都是领受了。就像说，每一个海都是从它有它的上游领受，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你一定是从领受开始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一生会怀念我们的妈妈、我们爸爸嘛，就是这样，因为他给我们嘛。可是慢慢慢慢，你会付出吗？ 还是你一生就是领受不会付出？如果只有进来不会出去的，那个就是穷的只剩下钱。我们还是需要进来啊，可是你会进来，看到别人有需要，你也可以出去的，你的生命就不是穷的，你就变成一个富裕的人。可是你出去，你就会比原来比较穷，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进来都不出去，你就最富翁嘛，对不对？你累积最多嘛，你一出去你就比原来的少一点。可是这样的穷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个让你的生命变成富裕，所以叫做那个电影说，穷人的富裕是富人不能拥有的。那个老人家他在阿莫的身上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富裕，那个不是钱能够给的，所以他说我给你的全部的钱还比不上你给我的对生命的这个看法。这是一个那个老年老怪胎的富翁他的感触了。所以呢，有一种生命叫 enriched， 他是得到富裕，那是死海。有一种生命叫 enriching， 是使人富裕，那是加利利海。你要做enriched 而已吗？就是你只是社会任何人都是帮助你越来越胖，要这样吗？还是你也是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困难，让他们可以成长？所以从 enriched 变成 enriching， 那是一个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耶稣说，这个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在这里，这个贫穷跟富足有很吊诡的关系哈。一个有钱的人看见一个很可怜的孩子，他愿意帮他，这个小孩子因为这个帮助他就站起来，他得到教育，他将来就变成有钱的人。可这个富翁由于帮助他，他自己的钱就少一点，所以说他的富足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变成富足。所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富足的，他就是富足，他不给，他就是一直富足；一个是成为富足，使人富足的。所以如果你只是富足，然后对其他的穷人都不在乎的话，你就是 enriched 而已。你讲到赚钱，你死的是蒙足大地啦，蒙白足大地安尼。可是如果你是愿意为了那些穷人你变成比较穷一点的话，你变成是使人富足的，你就不是只是成为富足。那使人富足的人呢，一生会被怀念那些被你帮过的人，所以你的生命会很丰富。那个丰富是你的人际关系，很多人一直想念你，一直感谢你，那个是钱买不到的，那个是花钱买得到，赚钱买不到的，你可以说这样讲。所以我跟台大的学生说，希望我们从 greedy grabber 变成 gracious giver， 从只剩下钱的贫穷变成使人丰盛的富裕。所以这个富裕不是钱来评估的，是你帮多少人来评估你多富裕，这个富裕是这样评估的。好，以下我就要介绍让我觉得影响我的医生了，因为我是医生背景，所以我看很多医生的那个生平。第一个当然是影响我爸爸的这个医生，他叫蓝大卫。有一个小孩子就金腰，乡下小孩子脚受伤，没有姿势，没有去用抗生素，所以烂得很大块，快死的时候送到张基来，然后去到医院用什么药没有用，长不起来。所以后来蓝医师念到那个医学杂志说也要补皮啊，因为这个伤口太大长不起来，要用一块皮给他补着，希望能够帮助他长起来。他就想跟家属说，你什么人给他一块皮可以救小孩子命啊？那些乡下人说，这都得要四三比八吼，我这块皮伊呐，无挖起来我就割掉的吼，所以没有人敢，没有人愿意，因为那个是一个新的技术嘛，唔知有好无好咧，没有人要。结果是他的老婆，讲这个囡仔呐，需要安尼再话，啊你割我的皮，所以是医生割医生娘的屁股上面的一块皮，来补这个小朋友的脚上。啊，这个在台湾医界是一直让我怀念，高雄医学院就雕了一个雕像在他们的医学院那里纪念他。叫做切肤之爱，啊，变成彰化基督教院一个留下来一个很让人家怀念的一个故事。后来这个皮是失败，因为那个时候有移植的手术，却还没有那个免疫的知识 ，immunology 还不发达。我们知道输血要注意 ABO， 就是说 O 型的不能输给 B 型的，也讲病系啊哈。我们知道这个，可是组织一样也有这种 tissue type。啊，tissue type 不 match 的话，就是会 rejection， 那一块皮会被我们的身体的白血球把它杀掉，所以那块皮是被杀掉。可是奇怪的是，那块皮被杀掉以前，这个小孩子居然伤口就慢慢的长起来。所以手术失败，可是病人救回来，这个小孩子没有死掉就好了。啊，处理就散，所以这个医生就一不做二不休，给他钱读书。后来这个小孩子念到台南神学院，变作高雄盐埕教会的牧师。就叫他牧师，这足久的哦，早期的牧师，所以这个是在教会界也是传为佳话哦。这个就是说，医生跟医师娘哦，牺牲他的皮肤，然后牺牲他的钱，把一个台湾的穷小孩怎么样从死亡当中救回来，而不止这样，还让他得教育，让他一生丰厚。我想这个就是很富裕的一个生命 enriching。那影响我的是他的儿子啊，我今天会站在这边是他的影响哦，对。这是他的儿子，刚才这个人的儿子，我爸爸是受他影响，我爸爸是他的学生、啊、清朝你知道吗，我爸是清朝人，是跟他学说耳塞、啊哦、那时候没有医学院、啊、清朝哪里有医学院，日本时代才开始有什么帝国大学、哦、以前没有，就是对啊对耳啊、哦、跟他说师傅跟师傅、哦、学的。可是我爸爸是比较遗憾，就是民国政府曾经对那些没有念医学院可是是在看医的有学的就要资格考就地证、欸、就地合法化，就是说你考过以后就给你执照啊，跟我爸爸一样，跟老南医生就是我刚才那个学的，他们有的人去考，我爸爸那时候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没有考还是没有考过，他一直转北当个这医生，我爸爸就做很多事情，可是很遗憾的是他做什么就失败了，我也变足散的是他是这样，他的人生是这样、啊、让我很特别的就是他一生都不信，居然到死还信基督教，这个让我很奇怪。一般台湾人就是说我给你拜你不给我平安给我好处我就继续拜你嘛、啊、我拜了你结果什么好处都拿不到、哦、哇他我爸爸一生是很可怜、哦、可是他到死还是坚持，我反而有兴趣说、欸啊、这个搞是什么搞，看什么好处都得不到，他还坚持，应该这个宗教背后有什么东西不是世界上的好处的东西了？这个就是我好奇想。啊，另外一个是这个南尼先生、哦，他是英国皇家院士哦，他的论文还在那个《Lancet》，就是全世界的医学杂志发表，可是他没有在英国做他的那个，他是 neurologist 啊，神经科医师，他是到福州，后来大陆沦陷，他就到台湾在彰化。一生的代替台湾，那他老婆也是医生呢、啊，两个都是医生呢、啊、哈，一个是高仁爱，因老爸是 David Lansborough Two， 他是 David Lansborough Three， 啊，英文都一样，可是他们英文可以写 Two Three， 中文没有，他不敢，是叫蓝大卫，他是叫大毕哈 ，David， 那一的，他说改做大毕，安尼卡别讲，啊，那恁老爸蓝大卫，你也蓝大卫，台湾人都看无，爱就改这个名，他老婆是妇产科。他是神经科医师，他们两个哈，他们两个每四年要回去英国就搭船。哦，小时候就说，哎、欸，啊，船应该是那个 love boat 哈，安尼摇摇摇，然后在上面还有横竖，甲伊退休才知影讲，伊是无钱坐飞机啊。他不是喜欢搭船，搭船要两三个月才会到英国呢。啊、他是院长呢，伊是院长诶。他也没钱，他上班是骑脚踏车，因为他没钱买汽车，张基的医师都开便子，他骑一个28号脚踏车上下班，奇怪，原来他把钱都给我们附近的孩子，他没有拿医生的薪水，他拿宣教师的薪水，比一般公务员还少，然后让我们附近的孩子到他家吃饭，教我们英文，还有开学就骑脚踏到我家，拿一包钱给我爸爸说：“我你的囡仔比铅笔较擦啦。”我们家穷到没有钱买橡皮擦，我都读册。伊知影，爱点点拢无人知。暗时啊，下晡日头要落山，他就骑脚踏出来，讲阿姐，我你的囡仔当。我们是这样读书上来的，所以我在讲这个，我很有感触，就是对一些弱势的、很小的小孩，如果有人有一点点爱心。影响他一生。今天我站在这，我刚才跟您讲，是这样来的啦。哦，所以贫穷与富裕是很有感触。 那他们家在这样，现在是张基，现在都拆掉了哈。以前的讲，我叫狗牛楼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没有结婚的外国的护士小姐，就是来张基服务台湾的人，都住在里面。我们叫狗牛楼啊，那他就是在这一家是他住的二楼，你到里面去就看见是这样，二层楼。那这个怕淹水，这个有一个高的台子，然后这个是一个篱笆哈。我小时候这没有。啊，这个后边是一条水沟啊，内底有河流有鱼啊，所以我们小时候是这样，那是我们的快乐天堂哦。我就在他家的附近邻居而已，所以去那边就是把那个把头吼弄起来啊，水的，高啊浅浅啊，水的无起来，对，当他妈啊蒙河流啊，掠什么鱼啊，我会哦，就是抓鱼啊，然后什么蝌蚪啊，小时候都没有啊，这边都是果树哦，有山啊莲叶。奶鸡、莲雾，哇，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很穷，没有地方买，这都是偷。啊，可是那个树很高啊，爬不上去，所以我们就用石头丢哈。啊，丢上去下来，噗噗就丢到了，就是有一个是水果，如果噗，那就是石头掉下来，那就是没有丢到。所以丢下去，你听声音，如果噗噗啊，就是啊，有人吃了，我就进去看，看这个对了了啊。啊，这是我们的儿时天堂啦。然后它后面有一个游泳池，我跟我弟弟就是偷偷跑去游泳，学游泳。有弟弟有一次沉下去，是他儿子把他捞起来。我没游泳裤啊，啊，我老婆讲未使受罪，惊伊淹水啊，所以我拢脱裤篮，所有的衫拢摕起来皮里啊，因为淡淡等用拍吼，啊得脱裤篮洗，洗过来也要洗完咧。我现在会游泳，就是在那里混的哈。然后起来怎么回家呢？就在这里跑操场啊，就在这里吼，走个搭嘛，我先裤淡淡地走地走，啊干了就把那个裤子就穿了，然后就回去，好高兴。可是那个游泳池里面有放氯，知道吗？晓得，所以我妈妈很聪明，回来，那个皮肤一抠，白白的，都红趴。你常常会受罪，一面哭下一次还是去玩啊，因为那个是很好玩的、啊、夏天哈、哦。我们就是这样跟他的孩子这样玩长大，然后买二卡达车，从来无钱啊，所以就偷一卡达车。可是人太小，他那个28号太高嘛，所以就弄高啊坑哦，前面有个三角形，对不对？身体在一边，脚踏车歪一边，然后就这样骑啊，哎，可以骑哎，而且骑得不错。我脚踏车是这样学的啦，啊，学得很好的技巧，你知道吗？吼，就是哎，这个我学会了，就从上面就呼下来，结果下来转弯就转不过，就砰就掉到水沟里面去，手就断了，就是这样。然后那一时在困倒，我叉起来起来哈，我顾不得修他的脚踏车，弄不起来，在水沟里面，他自己去弄去修理，然后我就哭回家，然后我爸爸我刚在接骨塞哈。没有接好，所以我现在这个两个手不太一样，一个歪歪的哈。那么还叫嘎达加海瓜，不然我搞拐了。这是南泥乡引刀了哈。每个礼拜天比这个桌子还大，他们有两桌，大桌上面有小桌，请附近的孩子注意的，不是要团购，要教阮英文。你会想象吗？他们看见台湾的孩子跟日本、跟韩国一样。将来比人家输的就是英文的听跟讲的能力。我们念跟写没输人，总是听他讲，咱都无法度。所以他就逼我们，就是每个礼拜晚上请吃饭。他的请吃饭是没有饭的，跟他人计出来的出12道菜。哦，对我们那个拢无人吃的吼，大礼拜在等那顿啊，搁较安那嘛去啊，入去房间就是跟他当讲英语。先生坐一桌，太太坐一桌，一直跟你讲英文。啊，伊讲一年要搞那英语未晓嘛吼，啊，都硬顶硬顶啊，所以我学的第一句英语就是 I'm sorry。嘿，因为你讲不出来，台语冒出来就要跟人家说 I'm sorry 哈。那 I'm sorry 要就罚站，吃到饱要罚站。我很喜欢被罚站，因为罚站就拿菜比较容易啊，就这样。啊，你这里就是安尼样，所以我常常就第一个就被罚，因为就讲错了，然后就。这一句话是我第一句学的英文，我都不知道那对我的恩典，一直到陆家要我去美国念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要考托福，教育部规定要500分，不然不能出国，美国神学院规定要600分，不然不能进去，满分是700分。我在恒春做医生呢，我没得来台北去托福补习班补习呢，不是钱的问题啊，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我只有来台北补习班买一些那个录音带回去听， 结果我考670还是660，啊，我唔知呀。后来等一想啊，我初一的时候，南宁市已经帮我打下听力跟表达能力的这个基础。你会想到吗？就是说，一个人想到这些孩子的需要，不是把孩子找来，一个人给你100块，不是，叫你来请你吃饭，要跟你讲话，只是要帮你的英文的能力，还没有传教。所以那个我长大以后回去想，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想到的是怎么帮这个孩子将来可以站起来。其实他对他比较简单，就是一人分100块，对不？你自己回去看你要吃啥，啊，他就没事啊。那天晚上他们两个没吃饭呢，因为一直恭维啊，啊，每个礼拜这样做。所以你现在晓得我所谓富裕是什么意思吗？所谓 enriching， 他考虑的是怎么样真的帮一个人让他站起来。这是让我跌断骨头的那个脚踏车，那现在张继把它留在博物馆，以后看到它我会想起来我的那个那一只手。他们的休闲呢，就是很简单的煤炭的，就是爬山，没有别的，人家就帮他画，他们两个有时间背刷，他就邀我们，所以就跟着他去爬山，爬到山上就说，哎，巴多腰没腰啊，我吃东西，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那个生菜红萝卜，手提掌啊就开始吃，怎么吃啊，我们都要煮，没有煮怎么吃啊，结果他们就说不吃就没关系啊，饿肚子啊，所以只好这样。所以后来我学会吃生菜是从那里学的。这是张基的那个礼拜堂里面画了这个壁画，这个是请一个神父画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快死的时候帮学生洗脚，然后他希望张基的医疗人员对病人有这样的服务的精神。现在你去张基的不是现在的医院，是原来的医院，就是靠近车站，现在变成一个小诊所，在那里面你还会看到这个，这是算是古迹的了。那这是我说的郑聪明，我怀念刚才我已经稍微讲他的故事，就不重述。他影响我很大，告诉我铜板，两个铜板跟两只眼睛的距离决定你看到的世界。哎，这是另外一个医生，他叫 Paul Carson， 刚果之光，他是美国的外科医师，那被 Time 跟 Life Magazine 变成封面人物，因为他为了刚果没有医生，刚果独立了，所以就跨国就撤退。那刚果人那时候没有国家，一个族打仗，所以白人都当作跨国人就杀掉，所以没有人敢去。他知道那边有医院有设备，没有医生，病人到里面就死在医院，所以宣教士就到处呼吁有人可以来嘛。他想去，他老婆不让他去，他老婆觉得太危险了，冒险不值得。那他申请了，然后他老婆帮他整理信件，看到那个寄来的不敢给他丢掉，就把他放到广告里面。那医生的广告信很多，他老婆每天帮他整理信，把重要的放上面，不重要放下面。他很累，他看到信看到广告他就一推，那就没事了，他就把那一封信藏在广告里面祷告。他那天回来很累，那也知道他那天每一张广告都打开，哦，看到好高兴，去了3年4年，还好救了很多人。珍珠港，日本炸美国珍珠港宣战，美国需要外科医师，所以他的教授跟他说，你有搞啊，你肯去这样吼，啊，美国需要你，你要传教，美国有很多人需要传教，你就不要去了，再留在这里。他就说不行，他说我如果没有在这里，马上有医生可以补上，我没有去，那个一个医生都没有，所以我要去。第二次去就被杀掉了，39岁。他老婆就把他的生命写成一个小书哈，叫《刚果之光》。Paul Carson， 那我医学院都没有买书了，因为没有钱。刚好我有一个远亲彰化，他是高我一届，他家里很有钱，他爸爸外科医生，他什么书都可以买，所以我每学期就骑脚踏车把上学期的书包好，去跟他换下学期的书，所以我什么书都有，都是用包的。可是没一本我还说，我读书不敢划线，别人的书啊，我可以读。那我唯一拥有的一本书就是 那个林芳志在我大学七年级的时候，他送我这一本《甘果之光》，现在你还可以买得到，小小的一个传记。然后那个我可以画线，可以写字，黑人散画外界。那上面他就是那句话影响我，他说我就是要去最需要我的地方。这句话我就写在那个边边哈，那就影响我一生。所以后来我毕业决定去精神科，是因为没有人要去精神科。精神科拿到专科，跑去恒春，因为没有人要去恒春。啊，那个决定都是受这个 Paul Carson， 其实我不认识他，我只是念到他的传记。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有留下来一些记录，是会影响的人，就不是只有跟你同代的人，可能是全世界，可能不晓得隔几代。所以你如果你是一个 enriching life， 你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的人，你对世界的影响不会只有你，可能还会传过去。这是南投的贾卫谢伟医师，他也是牧师。听说他本来是当医生，然后不小时候还是什么，爸爸曾经把他奉献给上帝，可是他讲说当医生比较好，传福音也比较容易，他就没有。后来日本跟美国打仗的时候，他从日本搭船要回来，结果被美军那个炸到他那个船就沉了。然后他去抓到一个东西，没事，我不敢，我不读神学院，就这样飘飘飘，结果没有死掉。上岸他就去念神学院了，然后当牧师。那这个医生呢，他是外科医生，他救很多台湾的人，他专门去做那种没有办法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台湾那个原住民有那个 TB 啊，肺结核，你不知道那种叫好野人病，你有听过吗？就是爱吃好做轻客啊，拍你头，因为那时候没什么药啦，没有什么有用的药吼，所以啊，原住民哪里有那有那个美国名人，怎么可以吃好做轻客，都嘛在山顶咧布嘛啊，所以得了肺结核就是都是死掉，没有办法。那时候有一个刀，就是已经烂掉的肺，一直烂没有办法，就开刀把那个肺 collapse， 就是把它弄扁，那细菌就死了，那人就活下来。谢伟就跑到山上帮原住民开这个刀，救了很多原住民，就是他已经整个烂掉了，不然就会烂到这边，就人就死了，所以赶快把它弄，把细菌弄死。那用的方法就是 collapse of lung。 后来台湾不是有卡介苗吗？我们每个小孩就是开始打这个，所以那个病没有了。一早去嘉义的布袋，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自来水，都是喝井水。那咱可以靠 arsenic 一生啊，中毒，那个脚就黑掉，很痛，吃什么药都不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锯掉。因为那个根本没有药救了，那个中毒嘛，那个金属中毒，那他就开车到布袋帮那些人锯脚。后来水公司成立了，台湾水利公司吼，大家拢看住的，煮来水啊嘛，就没有喝那个水，所以没有需要下来。他去哪里？他去云林彰化海边，有很多 polio， 那时候那个小儿麻痹疫苗还没有很流行，很多小孩子生出来的是 polio， 因为小儿麻痹，开骨头安尼扭曲，要用白，一世人白就可怜，那个需要开很多次刀，一次不行，一开一百把它扭到可以直起来，然后才可以请替身，知道吗？他后来就是专门就去彰化基督教在二零有一个婚宴，帮那些小儿麻痹的开刀，然后有一天他晚上帮一个病人做什么，没有睡觉，他老婆说麦起来了。你卡点个公婆懂哦，他说不行了，那个孩子等我等那么久了，我慢到五分钟，那个孩子就痛五分钟，捏气，结果在路上睡着了，车祸，弄你手头，我才归回归心。你知道他走的时候，全台湾多少人想送他？山顶迄无戏的吼，歪歪的下来，然后那个无开坐轮椅，为家己起来。然后小儿麻痹的就穿那个，大家都来，那个南投教会坐不下嘛，人毛毛是无多啊，所以大布棚啊，迄阵啊嘛无这个什么 projector， 迄阵就是用迄大喇叭有无？啊，声看出来，啊，规个拢人啊呢。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就说：“我要讲话，你要讲啥？”然后我要讲谢伟怎么样爱我。然后他就说：“我小时候很穷，年轻的时候我开计程车司机，收入不好，我小孩子发烧慢筋，啊，唔敢看医生，无钱啊。”那讲你去看小医生，一台湾人来，医生讲什么先，你看小医生，因为伊家里无钱，伊袂甲你提钱。啊，他实在不好意思去，可是后来小孩子一直发抽筋，没办法，他就硬着头皮去看。啊，医生看了就讲啊，这包药你提转去吃。啊，伊讲我无钱，欠你好无？伊讲无要紧，你以后有再行得，你先提转。 进和师就感谢感谢，开车到一半打开，里面还200块。我唔对啊，医生赶紧唔对，我是要提药啊，我无立钱就歹势啊，佫提200块，开车电讲先生，我绝对袂当提你的钱吼，我无予你钱，甲你欠着就不得了吼，药啊就好。谢伟跟他说，你的孩子生病不会好，是因为营养不良，只有药好不起来。这200块你去买鸡，炖鸡汤，给你孩子吃。孩子才 有希望。你会想象一个医生没敢提钱说给他钱，因为他看的就是人，你知道吗？他不在乎，他说这个既然要帮他就帮他到会好，这个就是 enriching， 这样的生命会影响很多人啊。这个是谢伟，他为了去开那个小儿麻痹，他说我慢到5分钟，缓价的给艰苦5分钟，结果他走了。这个也是影响我，这宜兰人，陈五福医生，陈五，他是台大毕业，是眼科。早时台湾人眼睛有痛，润到烂去也无法度，再去找医生，已经没有办法，而是用药把那个感染弄好，可是青眉，很多就忙了。对医生来讲，我给你创好啊，你就回去啊。啊，不过等于要那青眉搞，唔捌字。他就用他的钱盖一个那个点痣院，还有叫人来教他们俩零，知道吗？最近听说俩零被开放给明眼人，那些前面反正要被施工，但起码也没逃了，也没安那哈。所以他不只是照顾那些病人，把病人医好，他还考虑到他出院以后怎么办。唔捌字，可以读册，没有谋生技能，教他一个技能。所以很多人就是纪念他。他那时候跟史怀哲很好，他去访问过史怀哲，史怀哲访问过他。他被称作台湾的 survivor， 这是陈五福医师，人家把他称作格马兰，格马兰的烛光。格马兰是宜兰平原的他们的原住民的称呼吧，台湾的 survivor。 他想到这个烛光，我就想到我在马街当兼任主治医师的时候，听他们唱一首歌叫做一根蜡烛哈。我们只是一根小蜡烛，要紧的是点燃出来的光。每人的生命只是一座间的小点，是他所点燃出来的光芒，只要自己发亮，不愁这世界没有光。每一颗真实瞬息都是永恒的啊，亲爱主，更需要你永远的光芒。其实我鼓励这些医学生哦，就是说台湾的医界现在也有全民健保，有很多让你觉得很不公义，很讨厌的这个环境，你一直骂它不会改善，可是你能做的是在你的角色上面对病人好一点，这是你能做到的。所以我跟他们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燃烛光，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蜡烛，你照顾过的病人就觉得这个医生真好，这样就好了，他真的关心我，我现在这样就很好，就是一点点烛光就会影响这个世界。这是台北的医生叫郭维珠，他用他的钱在台北弄了一个荣兴儿童合唱团，全世界有名的。他用他的钱，因为台湾已经被中共孤立的行不出去，可是这个儿童合唱团到处人家都欢迎，打突破台湾的外交的困境。这个医生为了台湾的医疗传道，他等于他跟老婆都是医生，他老婆就是开业赚钱养家，移动不啊也拍拍照哈。他是叫做无国界医师，你听过这个吗？无国界意思就是哪里有难民，哪里有战乱，哪里有大灾难，他们就自己花钱买机票去那边，自己带药去看病，去给药。所以这个人是让我怀念，台湾的那个医疗传道是他弄下来。我们医学生的时候都参加那叫 TCMA， 是他一个人撑了很久。那后来我们才叫做陆家传道会，我们自己又另外成立一个哈。所以这个医生是我们很佩服。他们刚毕业的时候，他们有几个基督教的同学就一起联合开业，希望能够做一些事情，可是后来就解散，一个一个离开。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因为我们班上也有6个同学哦。intern 的时候在一个房间，我们也在梦想将来毕业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开业，然后赚了钱可以去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啊。 那为什么他们会失败？我就请他来讲，他到我们宿舍来跟我们讲，他说其实问题是老婆啦，问题是老婆啦。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外科医师嘛，那我们班同学毕业以后开业的人，一年就盖一栋楼房，三年盖三栋楼房。他参加这个营语都是 拿去什么帮助什么传教啦，什么帮助穷人，所以老婆就说你那么戆，你刚搬的去三栋楼啊，你比较到现在一栋楼啊都起不起来、哦啊、老婆那个老婆是很美丽很温柔，讲话声音很小声的哦，可是你知道在枕头边每天晚上讲的很可怕的，那个是魔音啊，那个叫枕边细语、哦、滴水穿石。所以后来这个老公就受不了，说对不起，他就离开了。然后第一个离开，再来妇产科离开，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他坚持，所以台湾的医疗传道才留下来。还好他老婆好好照顾家，不然到都不帮他家。他都是做这些、啊、这个人也是影响我很大。他说重要的是老婆啦。所以一个人一生可以好好做他想做的事情，配偶很重要。我就跟医学生说，你好好为你将来的配偶祷告，你信不信基督教没关系，希望你找到一个可以跟你一样志同道合，你才真的有幸福啦，你才真的能做你想做的事情，不然没办法啦，对不对？两个人想法不一样，你说要一起生活你怎么办？你要拿出去，他说不可以啊，我孩子爱用啊，你这样提出去哪会塞、哦、就卡住了嘛。这是郭维珠给我的影响。好，再来讲我们精神科两个教授，一个是陈柱章，可是灵性啊。陈柱章在我要离开台大的时候，他是主任。然后的背景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进去台大医院的时候叫神经精神科，那时候没有分科。那我们总医师要结束的时候，刚好台大已经发展到可以分成两科。那台大的主治医师是五个，有可能会增加一个名额，因为我是第一名毕业进到精神科，他们一直希望留我。可是那个时候恒春翁瑞亨跟刘章仁在那边不告一向在里考，因为没办法需要人，我已经跟上帝说如果你让我有机会去训练我愿意下去，可是风声叫人听到，他们就舍不得我，就这样走掉。对，陈柱章就叫我到他家请我吃饭，就说蔡茂堂，你只要答应我你总医师做完不要走，我想办法帮你找个位置。我说没啦，你五个都那么健康，我也不能记得给你们破病还是死去的、哦啊、你们五个都那么健康，那立法院也不会增加名额啊、哦、这个做不到了、哦、他说我只要你跟他说你没要走，我就退休，我提早退休、哦、我的位置给你，你可以答应我你不走吗？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已经跟上帝有这个好了，这个事情就过了，不久就临幸了。但那个副教授比较著名，一起信男，所以引导是拜拜，善男信女，他是信男。他的爸爸是庙公，在庙里面很地位很高的。可是台中有一个牧师跟他的爸爸可以讲道，就是也当功夫高，也当功基督高，就是好朋友。有这样的牧师，他爸爸会得癌症死掉的时候，家里很困难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过来帮忙。他妈妈很感动，就全家带去基督教，是这样过来的啦。所以他变成基督徒，然后他是副教授。他是那个 Bio Psychiatry 生物精神医学，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老师。啊，伊甲讲，蔡茂堂你卖走，我讲无位啊。跟陈主任他说，你只要答应我，你不走，我辞职。他不能退休，他还很年轻。你副教授呢？教授还没拿到呢。我讲你辞职你要怎样？我到马街去当医生，我把位置留给你。我也没有答应他，我还是走了。现在林信南后来自己念的神学院，现在到处可以传道。我一生怀念这两个老师。现在你知道 enriching 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有时候包括你的前途。你台湾的精神医学界将来有谁来比较好的问题？他那个他们两个心胸是看到整个医学界的发展，还有这个小孩子有这个潜力，所以他们愿意付他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前途的代价来栽培人。这样的 enriching， 我永远怀念，虽然我没有拿他们的 offer， 没有。可是你现在了解我的感受的那个所谓使人富裕，不是只有给钱呐、啊，是包括更广的，就是这两个。你说我退休了，你老了啦；你说我失职啦， 你老人，这个是佛教徒，这个是基督教徒。我常常讲说，不一定只有基督徒才有这种爱心，这个我们必须要坦然面对。哦，有爱心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专利。韩伟，他是去美国留学念那个兔子的大脑的，所以他叫走基础医学，就是 basic。后来毕业以后，因为他国防毕业，国家派他出去，所以要回来，他就在中原理工学院当院长。阳明要开始的时候，国家征召他去阳明当第一任的院长，阳明医学院。然后我们陆家传道会开始派人去恒春的时候，我们就请他出来做我们的 leader， 因为义无逃兵嘛，在社会有某种地位，就带我们。那第一个下去的是刘章田，刘章田医师是香港侨生，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轻医生就祷告，希望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就是 practice， 可以有一个基督教诊所或医院，大家在那边做，有赚钱可以来做，这是那个梦还在，所以我们就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去邮局，我不晓得我是谁，去开了一个户头，然后每一个人每个月就二十分之一。我们基督徒不是十一奉献吗？啊，大家教会都不一样啊，所以教会还要奉献，不能就变成零啊，所以就把十分之一切一半，然后二十分之一拿去交，二十分之一我们就放在那个户头。我们欠钱啦，因为要便宜爱钱啊，啊就这样啊。Reason 那时候赚很少，我记得还不到一万块呢 ，Reason， 那就是九千多块，然后就是九百块嘛，十分之一那就是四百五十块。就是我们每个月都去存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要找我们去调查，今天这么调查台湾人口分布、教会密度分布、医院密度分布，我们要找人口最高、教会最少、医院最少的地方，那个是我们最有兴趣去开诊所、开医院的地方。结果查出来是在高雄小港，那个时候没有长庚，高雄长庚什么都没有，那个地方刚好工业区刚开始，很多工人。无礼拜堂，无教会，无便宜，看好，所以我们就拜托人打电话拜托高雄的那个土地中介商，赶快找土地，我们估计要三百平的，结果那个很高兴，哦，台北医生要找地，哦，赶紧找，找到七地，七块寄上来，我看了天价，啊，我达个月啊，我无够利息，啊，这边呐，这怎么到死也是记不得，所以我们就祷告上帝啊，你感动一个有钱的人哦。对啊，他死的时候有一点像那个阿玛那个有钱人哦，就这样转一下，我们就有一块了啦哈。上帝不听我祈祷啊，有钱人有死掉也有，可是没有感动的啦。啊，既然土地买不起，我们就买地图，地图比较便宜嘛，就买一张高雄大地图，然后用红笔把七块画起来，每个礼拜就跪在地图祷告呢。我想对啊，一地就好，一地就好，七地变一地就好，啊，我就要落去做安尼吼。结果祷告太大声哦，上帝有够烦啦吼，讲你一日差。你地嘛无多做便宜，你都还佫佮他插讲要起厝，厝底还佫要去买 X 光机，啊麻烦哦、喔，干脆就来连地、连厝、连 X 光机拢好你啦。啊，结果是那个芬兰人，他们知道有一群年轻医生，他们把医生派去惠州，他们觉得恒春基督教医院应该交给台湾人，台湾的医生在出口的，老的出口日本，小的出口美国，然后他自己又派从芬兰派医生，他就觉得这个不合理，他就告诉台湾的新义会说，便宜交给您。您去做，啊，我没去回救，我佩服芬兰人，他们不会做下去就一头栽下去，那他们做得不错，就是记住没有，他们一直评估哪里有需要，到需要的地方，结果新会找不到医生，到了全来参详嘞，好不好？啊，你们给不完，我们传播不，啊，我们来讲嘛，哈，啊，就讲，那我们就说，我们要自己经营，我们不要让你们管，我们不要就要就全权交给我们，他们就开一个临时大会在芬兰，同意。把香港割给我们，然后不是九十九年，五十年，那个医院没有条件交给陆家传道会。我们有一小群医生不是在祷告吗？在祷告高雄的土地吗？结果上帝给我们是恒春的土地加医院加设备，什么都有，你们就来吧。结果大家看一看，弄阿兔，第二年主医师，无专科医师啦，人家这个系你再当科专科嘛？啊，你两年了你就捡家己啊，大家不能下去怎么办？啊，就跟上帝哭。基督徒有时候可以耍赖，就是碰到上帝啊，现在我们没有人啊，有医院怎么办？他、啊、就感动刘章田，从台东，他也是一样理想主义，毕业就跑到台东去做外科，然后他想进修，宣教师不给他进修，因为台湾人会知道啦，进修啊，回来啊，就转来辞职，啊，就当基督教边边啊开一间，前刘英博士某某人啊，就啊，宣教师就很难过，不让你进修你就继续做，让你进修你就跑掉。所以就不给他进修，他觉得医生不进修，后来变成恰卡医院比赛了。他自己辞职，考长庚， 罗董，那个罗惠夫当院长，他要跟他学那个显微手术。台湾人工厂手切断哦，啊，怎么样？接迄个神经，接血筋啊，呢，考上了，啊，不容易考，所以要去了。我们就跟他说，卖起来，来恒春了。他说不行啊，基督徒要守信用。然后韩瑞说，好，我帮你写信跟罗惠夫解释。结果罗惠夫说感动，这个孩子不是跑去台大，伊就是为台东搬来恒春，就是真卡搬真卡嘛。他说我不只同意你不违约，我还帮你保留两年。两年内你来不必考，让你进来，所以他就从台东搬家到恒春。台东人感谢他，送他一只猴子，一只狗，然后就一直过来。两年后，他要去长庚进修的时候，长庚规定狗跟猴子不能够去医生宿舍，他就拜托我说：“拜托你给他狗一下吼，我进修了再等。”我说：“好啊，好啊。”但是我很忙，所以变成我老婆的苦差事。他什么都不怕，怕有毛的啊，两只都有毛哈。狗也有毛，猴子也有毛，所以我老婆就想办法，怎么办呢？她就去找一只那个坏掉的 racket， 那个 tennis 那个，再找一只竹竿，那叠个倒菜刀哈，然后那个换就放在 racket， 然后就叫猴子小鹏，小鹏，就这样。那猴子是绑在上面的窗户，在那边跳这样，然后狗就会吃饭。就有一天他洗澡，发现那个猴子居然把窗户弄一个洞，偷看人家洗澡。哦，这个猴子真的是修养不好。哎，对，刘丹你回来就看，很厉害，很厉害，搞个高楼很厉害。那刘丹人下去了，他说一个人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恒春只有两个医院，其他都是诊所，晚上有急诊，一个是省立恒春医院，一个是基督教医院。省立恒春医院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内科院长，一个是牙科医师，轮流值班。所以牙科值班的时候，车祸来了，他说嘴巴打开，牙齿都在，好，没事。我卡登去啊，我牙科啊，无你变啊，我看嘴去啊，我变啦，啊就上来去到个病院。翁瑞英第二人下去，所以我们那两个医生都无通困啊。山顶有蛇咖，山脚有食酒的，啊有迄个什么吃的吼。晚上急诊，白天又要看病，啊呱呱哭啊，啊无人来死啦。我是第三个下去的，我就跟上帝说，那时候大家都在说要人下去，可是我哪都有来科虎山科，我想我消科嘛，所以应该他们都死掉，轮到我，应该是这样合理的吼。结果韩磊说，干那几道不好了，回去自己写，什么时候你要去恒春？下个礼拜到来的时候哭完了，然后韩伟说交出来，一个人都没有交，韩伟交出来。韩伟说1993年什么时候上帝恩待我，我要去恒春半年。我看了一定外面 OK 啊，那惨嘛，因为他是 basic 啊，他是基础医学啊，我还有良心啊，应该我死掉才轮到他啦，至少我是临床嘛。结果他真的去了。所以那天晚上我骑脚踏车回家，我很不舒服，我就说如果他可以去，我怎么可以说不是我呢？我跟老婆说，今日真不好，伊讲那也无好，祈祷真好啊。我无啦，韩伟要去，我感谢主啊，有人要去，我唔是啦。我不是啊，我说如果他去，我不去就不像话。我说这个不对啊。所以我祷告改变，跟上帝说，如果你要我去，让我有机会去内科再学，因为他们两个外科、妇产科，我可以跟他们学。然后到我总医师的时候去小儿科，都是 ICU， 上帝都让我去了。我是台大精神科总医师，还可以排去小儿科，那是有特别的故事就不讲了。然后我就搬家下去，影响我的就是这个韩伟、哦、他的工作观是说，有的人是把他当作职业，有的人把他专业，有的人把他当作职业、哦、这是他的给我的影响。最后一个是这个爱戴西辉连家恩，他是台湾应该是第一届吧，就是外交仪，应该是陈水扁搞出来的，就是台湾外交走不出去嘛，然后看人家少医生，我们就派医生过去帮忙，然后当算你当兵嘛，他是这样哦，荣兴教会几个囡啊，他就去了，结果他去那边真的是很厉害，那个国家我都没有听过，叫布基纳法索哈，是艾滋病最多的国家，很多老人、很多大人都死掉了，那就很多孤儿。他就去那边啊，那边他发现不是只有病的问题啊，公共卫生很糟糕，他们那个垃圾到处丢，特别是那个塑胶袋，啊，羊啊吼，不要分呐，不都要下面弄夹啊，塑胶袋就灰就灰在树上，那他要出四月都连塑胶袋吃，那吃了结果就肠子打结，羊就死掉，啊，得咧散了吼，羊啊个死去就可怜啊，唔过你要叫想去捡下塑胶袋，规个沙漠规个拢是塑胶袋，啊，因拢无钱买衫，拢吞可怜走来走去，啊，想说讲哎。我跟老婆说我要鼓啥，他说你鼓啥要做啥， 我要叫他们拿塑胶袋来换衣服。这个聪明的小孩子哈，他就募一堆那个旧衣服，那他只是募到钱，就是货柜的钱，船运运过去那边，结果想不到海关把他卡住，没钱啊。就说你那么大的货柜进来要钱，啊，伊无想到这条钱啊，哦，要做寡条钱，啊，伊都无阿多啊，唔过底下都爱仓储会，啊，就打个电话边啊，电话足艰苦的，讲我无得一货柜的衫来，要来帮忙伊改善，啊，结果因的官员是安尼，乌西要爱乌西啊，我无迄条钱通给伊，然后伊看边头啊足起毛歹，啊，有一个太太，啊，你是安那心情遐歹，伊讲我都安尼，伊讲我安尼也无问题，原来他是内政部长太太来给他看病。我一通电话通关，这个事情是真的，就这样。那结果他就收音机就广播啊，他说我没有想要改造世界，我只想要帮助身边需要帮助人。这个就是那个那么多垃圾，沙袋、塑胶袋的垃圾可以换一件衣服，所有光屁股的小孩子都赶快跑去，我换一件裤，还去提来换一件衫，所以他们都有衣服穿了。啊，就环境就干净了。我现在是足感动，伊是医生呢，可是他会想到说，我不是只是看病看完，我等我外加一晚我就回去了。他真的是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是 enriching， 这个囡仔有够巧。然后他看见不是这样呢，因无水啉嘛，无自来水啊。那个父母死的小孩子在排要打水，大人来就甲塞去边啊。然后大人水污了啊，剩那囡仔到尾啊，剩那下骹一挂迄落落的水。啊，可怜，你讲啊，在沟里吼，可怜啦，无水通啉，所以他就想说，他想要挖井给这些孩子喝，可是，一口井要90,000块，爱就跟老爸讲，我要沟井，伊讲啊，你做医生，你挖沟井要创啥？伊讲啊，这囡仔都无水啉嘛吼，啊，结果有一个太太啊，她先生是生意人，很有钱，然后这个太太很关心这个孩子，等下问老爸讲，哎、啊，你囡仔怎样？讲唔做医生啦，讲要挖沟井啦吼，讲伊讲挖沟井要创，讲啊，就讲迄囡仔怎无水通啉啦。结果那个他生日的时候，他老公说 ：“Honey， 今年要买什么钻戒？”他说：“不要，我要古井。”然后你台湾有自来水，你要等到要古井啊？伊讲无啦，要去非洲。老公就给他90,000块生日礼物，他就把这个寄过去。他的第一口井是一个太太的生日礼物挖了，然后用化那个是化鼠，所以用化国字，就是来自台湾的爱，给这些孤儿有水喝。这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生，他照顾到这样子。后来他完了，结束了，回来结婚了，他还是想着那边的孩子。孤儿不是有衣服穿、有水喝就好，哎，有地住、有地家、有通读册，才有前途。他带着老婆又去了，这一次去盖孤儿院。所以这个人我很佩服，很怀念。他只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可是我觉得他是很 enriching， 他把上帝给他的聪明，把他的能力，他尽量的帮这些非洲的小孩子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好，我要结束了。最后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柯昌明，柯昌明是妇产科医师。医学院的时候，他追一个我们医学院的护理系的一个同学，他是基督徒，柯昌明不是，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嫁给他，很美丽，真的很美丽。那我都到处跑嘛，我就没有在。回来的时候，他老婆得癌症。然后柯昌明后来去教会，啊，死以前就跟柯昌明说：“我希望蔡茂堂可以帮我主持告别式。”所以柯昌明就找我说：“哎、欸，你也当帮忙，我说没有问题啦，这个我乐意。”啊，主持告别式就跟他的孩子有讲话，啊，他的一个女儿就是这个于璇，纪念他的妈妈，就讲这么一句话，这个就我想要结束。他说：“生命好像橡皮擦。”每天会擦掉少许，擦尽就如灰而去。人生好像绘画，每天能够添上一笔，就可以留下璀璨的回忆。那么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留不住的，橡皮擦每天都会擦掉，这个你没有办法让它不擦。可是你不要只有让它擦掉，你可以变成一个画笔，你在擦掉的时候留下一笔一笔。当你的橡皮擦把你身边擦完的时候，你就留下一个很美丽的。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丰盛的生命，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就是我昨天跟台大生命教育上的课，谢谢你们很忍耐的。好。 这个叫做 end 哈，就是屁股了。嘿，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再讲一点这个好了哈。那雅各不想撕破脸嘛哈，雅各不想撕。我们转过来看第三页哈，page 42第三页哈，他就唱那个 500 miles 要回家了哈。那雅各30:26，他只想求拉班容许他带着四个妻妾，还有12子女返乡。雅各相信，在伯特利向他在天梯显现，应许要与他同在，一路保护，供应穿吃，带他返乡的耶和华会守约施慈爱，就是 Hesed 给他。我们看创世纪28:20。他就把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原来叫路斯。雅各就许愿，神若他用这个很大胆的若跟我同在，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还有平安的回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本来是我爸爸的神，我阿公的神，他说我要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他是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要做神的殿，你所给我的我要使用你。这是他曾经跟神许下这么一个愿哈。好，那现在雅各跟拉班来讲，他没有亏欠，他觉得很坦然。14年来尽心的服侍，啊，他的牲畜。我们看创世纪31:38-42。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前面14年是不金刚，后面6年是刚才讲过有一点代价嘛，哈。”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我自己赔。白天晚上被偷的你都跟我要，我白天受干热，晚上受寒霜，没有睡觉，我常常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为你的两个女儿做14年没有钱的工作，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10次改了我的工匠。刚才我讲过，就是一个盖一个盖。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跟我同在，你今天会让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跟我的劳碌，所以就责备你。所以雅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觉得问心无愧。好，我们回来看30:27。他跟他的岳父要的只是妻子女儿给我，我什么都没有。那拉班就说：“哎，我如果蒙恩，请你跟我同住。我已经算命，还是已经计算机算定了，是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你，我才有今天这样的光景。”所以拉班在这里看见这个女婿要求去了，但是他就改变态度。我的讲义说，看见这个帮他累积大量财富的女婿要求去，对他而言是极大的损失。所以拉班虽然是岳父大人，也是大丈夫能伸能屈，低声下气用蒙恩请求。你看我们有英文，一个是 favor， do me a favor， I pray you， 好像跟上帝拜托，我给你拜托了，你别走了，给我一个恩典吧。这个是基督徒对上帝的祷告的词，他用来对女婿讲这种话。那讨好雅各，请雅各减劳了，结果的工 Terry 他都让我请一条 I'm a pilgrim 哦，他说我已算定 I have learned by experience 或是 by divination， 就是讲我是算命，还是我计算的结果发现是因为你，我今天才有今天，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留你就是了哈。耶和华因你的缘故赐福于我 ，The Lord has blessed me for your sake。另外我有讲的哈，这句话是拉班讲的，这句 exactly 就是上帝要亚伯拉罕的最大的祝福。我讲过，如果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说，哦，给你大家大业，给你赚很多钱，让你地位很高，这个是菩萨也会给你，任何神明都会答应，如果你拜我，我就给你好处，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所有的宗教都是我们都会求平安嘛，求好处嘛。可是上帝跟他说，你跟我，你会引起别人跟你争议，但是这个叫代价，就是说你不会大家都说你好。第三个是你要有雅量，透过你让别人得到我的祝福，你肯不肯做这样的角色？亚伯拉罕就搬家了，他肯了。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有三个，一个是一般人都有的，就是上帝给他 和牙吼，一下面吼，这个我们都要嘛，对不对？可是亚伯兰不能把这个放在自己身上，他要借着这个让别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他肯就棒的亏呗。好，还有你可能会被别人争议，好，有人会跟你骂，有人会跟你攻击，你肯付这个代价吗？亚伯兰肯。所以雅各从他爸爸、从他祖父得到的，只是说啊，大家大家，他是想那个，他没有想到可能会引起争议，或是说要帮别人。可是没有想到，到这个时候是由他的岳父亲口讲出来说，是因为你让我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正是上帝要给亚伯兰的祝福。结果雅各是在没有主动要去做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的他达到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说亚伯拉罕从上耶和华所蒙受祝福内容中最高的目的，虽然我们看一下好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好，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好，我叫你成为大国，这个我们都要多啊，还有国，所以你有一个势力范围，这是 你统治区啦，而且很大，我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哦，大家都尊重你，哦，这个国大名大，那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这个。然后后来更详细，哦，他说为你祝福我赐福他咒诅你，所以我说一边的争议人物，有人骂他，有人说他好，所以他由于走这条路不是大家都拍手，是会引起一些议论的，然后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去了。所以一到三节就是亚伯兰的祝福，其中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使人蒙上帝的祝福，这个是最高的目的。好，我们的讲义，虽然雅各在年幼的时候用 红豆汤从哥哥以扫买到长子的祝福，年轻的时候跟妈妈用伪装的方法从年老视盲的父亲骗到亚伯拉罕所传下来的祝福，但是一直到伯特利的天梯经历，雅各对亚伯拉罕蒙神祝福的了解却还是停留在领受各种恩典，就是我刚才讲的 enriched，就是兄弟好啊好啊，我如何如何，他还是留在那个没有进到 enriching， 让别人更好，没有，他没有，还没有那个观念，耶和华要慢慢的磨他才可以的，那所以呢，停留在从神领受祝福各种恩典的迷失，耶和华却借着拉班的口亲嘴说出亚伯拉罕祝福中最高的目标，成为别人蒙神祝福的管道，这个叫做 channel of blessing。 所以有一首歌叫 make me a blessing，使我成为祝福。我们不知道雅各是否从拉班的口中听到耶和华向他教导这个重要的属灵功课，我们不晓得。好，三十章二十八节，拉班一副很客气的样子，请雅各开个价嘛，他要照单给付。或许拉班是看好雅各是入世不深、憨厚可欺的小伙子，从婚礼就可见一二，简简单单一片就他就把老大都娶去了，所以雅各这个人实在是很聪明，可是有时候也是很笨的，自己又是雅各的优等，雅各一更不敢狮子开大口漫天喊价，所以他大很大方，你开一个价啊，看雅各要开什么价。雅各再度要拉班确认他过去十四年来对牲畜照顾无微不至。三十章三十节，拉班原有的牲畜很少，拉姐一个人就可以牧养了，现在耶和华因我的缘故祝福你，这一点拉班在二十七节已经承认了，你的牲畜发大众多 increased and to a multitude or broke forth， 就是爆发户了，就是你这样变那么多，拢因你过来管理了哈，变山变谷成千上万，雅各需要为自己的家来建立家业。那三十一节，拉班第二次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请雅各你开个价码吧。雅各一开始不向拉班要求过去的补偿，让拉班龙心大悦，雅各只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 I will return, I will feed, I will keep your flock， 我会回心转意，我会尽心饲养，我会全心照顾你的牲畜群。所以他要的刚才我讲过很奇怪，就是花花的算我的，纯白的算你的，那拉班就把花花的都带走，然后说好吧，以后就花花算你的，纯白算我的，就是这样子。所以雅各把拉班呢一起巡视牲畜，把绵羊、山羊中有大斑的、小点的，或是黑绵羊都挑出来，这一类就算我的工价。那意思就是说，将来要算就很清楚嘛，就看颜色就知道哪一只是我，哪一只就没打扮的鸡嘛，哈。然后就是我的工艺，在如此不公平的条件下，如果算我的工价，山羊、绵羊变很多， 那是显明我的清白，这是上帝祝福了。或是如果将来拉班怀疑雅各动手脚作弊偷拉班的羊，这次将所有大班小点的山羊都分别出来，雅各只有照顾纯白的羊的话，将来大班小班的这些羊呢，是耶和华赏赐给雅各的，就不是我做手脚。但就是大概有这个意思。拉班很惊奇而且偷偷的欢喜，雅各居然提出这种包书无语的工资计算方式，不是固定说一年几次给你，不他说用我来省，所以他立刻当场同意，没有异议就接受了。那拉班立刻动手，把所有的有班的都分别出来，让自己孩子牧羊，而且呢还不够，还把他驱隔三天，避免两群羊混杂，生下大班小班的山羊绵羊就是不会产生了。雅各就开始牧羊拉班的纯白的绵羊跟纯黑纯色的山羊。那雅各就用一点他的这些，我不知道是上帝告诉他，就是用树啊，然后弄交配的时候，然后就是产生这些有斑的，然后在有斑的以后呢，他就改变利用这些羊来诱发纯白绵羊生出更多的大班小班，然后防止他的这个羊在交配的时候看见拉班的羊就在生出白的，就让它生出来都是花的这样。他用他的一点小聪明，那进一步呢就把胖的跟瘦的 又弄开的，他的优生学理论。然后雅各很聪明，他不是只有羊，他就把羊卖掉买骆驼，因为羊呢要跑的时候不能载人，所以他开始有他的规划，买那个交通工具他有那么多孩子啊，一个人 要一匹骆驼啊，所以就开始还有买一些仆人，因为那么多骆驼要有人帮忙拉骆驼啊，所以你看他就说有仆婢啊，大户人家，雅各就这样子啊。由于雅各做到这样子，所以他的约户跟他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大谢贤啊，不是，他老婆的兄弟大姑谢姑哦，嘿，就是他舅子呢，就话也不好听，脸色也不好看，雅各就决定不走不行。这是下一次我们来讲啊，我们来做个祷告。就是我们看见拉班跟雅各这两个很会算计的人，他们摆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钱非常重要，但是怎么用钱是更重要。求上帝给我们足够的爱心，那我们不要穷的只剩下钱，那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是使人丰富的。我们下午李牧师的爸爸要告别式，求上帝安慰他们全家啊。明年长老的妈妈过世，下礼拜二要告别式，求上帝安慰他们。天气冷了，让我们大家身体健康，下午每一个人所作所为蒙神你的保守跟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